生命读经约翰福音第二章13-22节，洁净圣殿第三讲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殿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昨天我们提到的圣殿的堕落，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是渐渐的造成的。渐渐的可怕在于它是不知不觉，它变成了一种习惯，它变成了一种自然，甚至到最后变成了理所当然。大家要明白，过去叫圣殿，现在叫教会，将来就是国度。它虽然有时代性的不同，但里面的原则都是一样的。圣殿中的所有献祭的条例或者规则，并没有因为进入新约中教会就消失了，它更转成心理的，它更看重的是内在的。外面的行动或见证都是因为内心的改变。大家试想，如果店里面有人买卖牛羊鸽子，并且兑换银钱，这会带来什么现象？它会搞得像菜市场一样，牛羊鸽子是会拉屎的，是会叫的，是有味道的，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吆喝声，而兑换银钱叮叮当当的，这样的情况还叫圣殿吗？大家试着想看看，当有人在里面敬拜，有人在里面祷告，有人在里面诵读，这些声音不就是互相干扰吗？有人说这个殿是外邦人的院子，那么请问外邦人不用蒙恩吗？大家想看看，如果只是开放一个外院给外邦人，而今天又挪去了当作买卖的地方，那不就叫外邦人更不可能认识神？外邦人最多只能够进到这里，那岂不是叫外邦人更没有机会遇见神？另外一件我们要思想，能够在店里买卖兑换银钱的，都必须要有执照，都必须有人批准。会有这样的批准，就是当时候圣殿中的祭司。那么会允许发这些执照，当初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或借口，比如说怕大家从家里牵牛羊鸽子来很辛苦，舟车劳顿人都受不了，何况是这些牲畜。而且牵这么远的地方，有人住得更远，过来可能好几天，牛羊鸽子都有可能受损，一旦有了残缺就不能够献祭，所有献祭的祭物全部都是需要查验的。所以有了这个买卖，就可以解决大家不用这么辛苦又怕牛羊鸽子受损，就带上钱到店里来买，一切都很方便。而圣殿中所说的钱是不用当时候的钱币，用的是希伯来人的钱币，是圣殿专用的。为减轻大家的麻烦，那就再设立一个兑换银钱的窗口。这一切看起来都很好，有效率又方便，但神真的喜悦这样吗？大家要知道，外面的公司或者企业，他们可以看重效率，可以运用策略，可以图个方便，但教会不是这样。教会是要按着真理而行，是要寻求神的心意， 大家要晓得，最没有果效或者看起来最不值的，应该就是主耶稣。主常常去或者做某些事情，既不方便又不符合经济成本。主曾经带着门徒来到了葛大森这个地方，为了来到这里，在海上先经历了一场风暴，让所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之后来到这里救了一个是被当时候所有人弃绝丢在坟茔里的人，而且救这个人过程中牺牲了2000头猪。这2000头猪是当时候这一个区里面很庞大的一个经济，而主救的这一个人按人看是完全没有价值的，是社会的边缘人。请问这按着人来看有价值吗？值得吗？主救了这个被鬼附的人，这个整个城里面的人，他们出来是不欢迎主进去的。而当这个人醒过来，他跟主说要跟随他时，主却告诉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这是记录在马可福音5:19。大家仔细想，主在这里说了一句话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所以这何等大的事，此已能够是用外面的观念跟价值来衡量，这是生命的事。就算只是一个小子的信主，都是震动天地的事。最后大家回头再来思想，祭是要献祭的，都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最后盼望我们所有人身上所发出来的声音是敬拜的声音、祷告的声音，而不是变卖牛羊鸽子的声音。愿神赐福大家。